从晋朝永嘉年间以后，时运遭遇丧乱，天下四分五裂，群凶肆意作祸，百姓看不到祭祀礼器的模样，民众只见到战马的足迹，礼乐制度和文献典籍几乎被扫除殆尽。然而受到感召，这些道统仍然留存，才华高尚有德性的人流在简陋的居所中自强不息，博学的鸿儒，大德之人怀抱才学而隐晦自身。太祖刚平定中原时，虽然每日事务繁忙无暇顾及，但开始建立都城时，便以经术为先，设立太学，设置五经博士，生源有1000多人。天兴二年春天，增加国子太学生源到3000人。难道不是认为天下可以在马背上夺取，却不能在马背上治理？治理国家之道，应文武兼用，培养人才以成就事业，用意就在这里吗？圣明的规划谋略大概是很深远的。天兴四年春天，命乐师进入太学学习舞蹈，向先圣先师行是蔡礼。太宗时期改国子学为中书学，设立教授博士。世祖始光三年春天，在城东另外兴建太学，后来征召卢玄、高云等人，并下令州郡各自举荐有才学的人，于是人们大多砥砺向学，儒林逐渐兴盛。显祖大安初年，下诏设立乡学，每郡设置博士2人，助教2人，学生60人。后来下诏大郡设置博士2人，助教4人，学生100人。次郡设置博士2人，助教2人，学生80人。中郡设置博士1人，助教2人，学生60人。下郡设置博士1人，助教1人，学生40人。太和年间改中书学为国子学，修建明堂、辟雍，尊奉三老五更，又开设皇子之学。等到迁都洛阳，下诏设立国子太学、4门小学。高祖清明击鼓，笃好典籍，无论乘车或骑马，都不忘讲论道义。刘芳、李彪等人凭经书禁用，崔光、邢鸾之辈凭文史显达，其余涉猎典章、经历文翰的人，无不授予好爵位，动辄给予赏赐眷顾。于是文教兴盛，可与周朝、汉朝媲美。世宗时又下诏营建国学，在4门设立小学，大量选拔儒生，担任小学博士，名额40人。虽然学社尚未建立，但经术更加显扬。当时天下太平，学业大为兴盛，所以燕、齐、赵、魏之间携带经书注入学习的人不可胜数，大的有1000余人，小的也有数100人。州里举荐茂才一等，郡里共举孝廉，在朝廷应对，每年人数超过以往。神龟年间准备设立国学，下诏用3品以上以及5品清官的儿子充当生源人选，还没来得及选拔设置又停止了。正光二年才在国学举行试殿里，命祭酒崔光讲孝经，开始设置国子生36人。到了孝昌以后，海内纷乱，各地学校所存无几。永熙年间又在国学举行试殿里，又在显阳殿下诏祭酒刘清讲孝经，黄门侍郎李玉讲礼记，中书舍人卢景轩讲大代理下小正篇，又设置生源72人。等到迁都到邺城，国子学设置36人。到了兴和武定年间，寇南已经平定，儒业再次复兴。汉代郑玄为众多经书做了注解，伏前何修各有自己的学说。郑玄的易、书、诗、礼、论语、孝经，伏前的左氏春秋，何修的公羊传，在黄河以北地区大为流行。王肃的易也见获流行。近代杜预注解左传，杜预的玄孙杜坦，杜坦的弟弟杜季在刘义隆时期都担任青州刺史，传承其家业，所以其地的人多沿袭杜预的著。从梁月以下传授讲说经书的人很多，现在举出其中知名者复列于后。梁月，字玄览，兴兴人，年少时好学，博览贯通经传，无所不通，生性纯和笃信，行为不刻意选择善事。建国初年担任礼经博士，太祖认为他谨慎敦厚，举动可以效法，授予上大夫之职，命他教授各位皇子经书。太宗即位后，因师父之恩赐爵诸阿侯，后来出任雁门太守，捕获白雀进献，授光禄大夫。 儿子梁弼早逝。梁弼的儿子梁公继承爵位，降为云中子。没有儿子，爵位被废除。卢丑，昌黎图河人，是襄城王卢鲁元的族人。世祖担任监国时，卢丑因笃学博文入宫教授世祖经书，后来因师父就恩赐爵级阴公，受镇军将军，拜尚书，加散骑常侍，出任河内太守。延和二年冬去世。当初中山袭爵，太和年间因年老疾病自行免官，儿子卢生头继承爵位，后来按例降爵。张伟，字仲业，小名翠痴，太原中都人。高祖张敏是晋朝秘书监。张伟精通诸经，在乡里教授，授业的学生常有数百人。他儒雅谨慎，广泛接纳，勤于教诲，即使有顽固不化问数十次的人，张伟也殷勤告知，从无愠色，常常依据经典教导学生孝悌，门人感念他的仁德教化，侍奉他如父。生性恬淡平和，不因处境显异改变操守，清雅笃慎，不合礼法的话不说。世祖时与高云等人一同被征召，拜中书博士，转任侍郎，大将军乐安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，冯异太守。回京后仍任中书侍郎、本国大中正。出使酒泉，未老举渠无会。回京后升散骑侍郎。出使刘义隆，回京后拜给事中、建威将军，赐爵成高子。出任平东将军、瀛州刺史，晋爵建安公。去世，赠征南将军、滨州刺史，谥号为康。在州郡时以仁德为先，不滥用刑罚，清廉自身，为下属表率，郡守县令不敢做非法之事。儿子张仲律，太和初年代理给事中、高黎副使，不久代理散骑常侍、高黎使，后来出任张武太守，加宁远将军。张仲律的弟弟张仲济，学问崇尚，有父亲风范，擅长仓颉篇、尔雅、灵说。太和年间官至侍御长，因事获罪流放西部边境，死在路上。梁作，北地泥阳人，父亲梁绍，皇十二年归顺朝廷，拜吏部郎，出任济阳太守。到了梁作，定居赵郡。梁作笃志好学，研究诸经，尤其擅长公羊春秋、郑玄、易，常以此教授。有儒者风范，但没有当世的才能。与幽州别驾平衡有旧交，加之姐姐先嫁给范阳李氏，于是携带家眷侨居继承。过了十多年，虽然羁旅贫困，但著述不倦。平衡时常请他屈尊，与他讨论经史。被征召为秘书中散，逐渐升迁为秘书令。被李兴排挤，贬退为中书博士。后来出任统万镇司马，征召为散令。撰写并补充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名为《国统》，又作《代都赋》，在世上颇为流行。清贫守素，不与权贵交往。87岁，太和十二年去世。儿子梁元吉有父亲风范，小儿子梁仲历任琐碎官职，后来担任相州镇北府参军事。平衡，字季书，燕国济人，祖父平氏，父亲平如，都在慕容氏任职为通显官宦。平衡勤于诵读，研究经籍，深入探究，广博多闻。从周代以来，直到魏氏帝王传代的缘由、贵臣升降的脉络，都撰写记录品评，商榷是非，称为略著，共百余篇。好事者阅读后都认为很好。安平乐道，不因屡次空乏改变操守，征召为中书博士。过了很久，出任幽州别驾。廉洁真正，寡欲，不经营资产，衣食常常不足，妻子儿女不免饥寒。后来拜著作左郎，升秘书丞。当时高允为监，河间行户，北平阳谷、河东裴定、广平成郡、京城赵元顺等为著作左郎，虽然才学各有长短，但都称职，并号称长者。高允常称赞博通经籍，没有超过平衡的。平衡是刘裕的将军王玄谟的舅子。平衡有三个儿子，都不继承父业，好酒自弃。平衡常愤恨家世衰落，拄杖绕着屋舍旁边的山岗哭泣，不为他们操办婚姻官宦之事，任凭他们自己为官娶妻，所以仕宦婚姻都卑贱琐碎，不能进入其门第。 平衡妻子的弟弟邓宗庆以及外甥孙玄明等常以此劝说。平衡说，这些人本就该衰败，何必劳烦我。于是另外建造金舍，并将金籍放置其中，一个奴仆自己供给，妻子儿女不能前往，酒食也不与他们同享。有时有珍美食物，叫来老友东安公刁雍等人一同饮酒食用，家人不得尝到。太和十年，以平衡为秘书令，但平衡坚决请求任郡守，未受官而卒，时年76岁。赠平东将军、幽州刺史、都昌侯，谥号为康。儿子平寿昌，太和初年任秘书令史，逐渐升迁为荆州征虏府录事参军。陈琦，字修齐，河北人，自称是晋朝凉州刺史陈襄的8世孙，祖父陈任在慕容垂手下任职。陈琦年少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但侍奉母亲极为孝顺，童年时就聪慧有见识，有早成的美名，性情刚烈明亮，与世俗不同，喜爱研读经典，博通典籍，常批评马融、郑玄解《经师齐要旨》，立志著述五经，开始注解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在世上颇受传扬，为士大夫所称道。与河间行右一同被征召赴京，当时秘书监有雅素来听闻其名，起初很喜欢他，引荐他进入秘书省，想授予他使职。后来与陈琦讨论典诰及诗书，有雅赞扬马融、郑玄，至于易宋卦天与水为行，有雅说从葱岭以西水都向西流，以此推论易所涉及的地区从葱岭以东罢了。陈琦说易里面广，包含宇宙，如果像您所说，那么从葱岭以西难道就是向东望天吗？陈琦坚持义理反驳有雅，常常如此，终究不随便迁就。有雅性情护短，因此产生嫌隙，曾在众人面前侮辱陈琦，有时称儿辱，有时指为小人。陈琦说，您身为君子，我陈琦暂且是小人。有雅说，你说自己暂且是小人，你祖父是什么人？陈琦说，祖父是燕国的东部侯黎。有雅质问陈琦，侯黎是什么官？陈琦说，三皇不传礼制，官名岂能相同？所以过去有云师、火正、鸟师的名称。以此而言，世道变革则官名不同，时代变化则礼制改变。您作为皇位东宫内侍长，内侍长究竟是什么官职？因此有雅深深怨恨他，之前诏令将陈琦交付有雅，让他全选补任秘书职务，有雅既然厌恶他，于是不再任用。陈琦闲散数年，高云与陈琦共同效力古籍，赞赏他的高远见识，称陈琦为通识之士，不是一般学者所能窥测。高允委婉劝有雅说，您在朝廷有众望，何必与乡野儒生计较简牍章句。有雅认为高允偏私陈琦，说您难道要庇护小人吗？于是取来陈琦所著的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在坑内焚烧。陈琦说，您是贵人，不乏柴薪，何必焚烧我的《论语》？有雅更加愤怒，于是告诫京城后生不许向陈琦传授学问，但陈琦没有屈服之意，也批评有雅的过失。有雅撰写昭皇太后碑文，论及太后名字的美好，比御前卫的真厚。陈琦指出其不当，于是传到皇上耳中，下诏命司徒检对碑文与史事，原来是郭后有雅理屈，有人写了谤书，多有怨恨时政之言，颇称陈琦不得志。有雅便暗示管事人说，这些文字说陈琦不遂意，应当是陈琦假托他人所为，如果依律文，制造谤书者都要连及妻子儿女被杀，于是判陈琦有罪。当时司徒平原王陆立知道陈琦被冤枉，爱惜他的才学，所以得以拖延一年多，希望有所宽恕，但最终因案件已成，竟被处死，并牵连其家人。陈琦对义尤其擅长，在狱中曾为自己占卦，未及完成就抓破卦象而叹息说，我活不过明年冬季。等到陈琦被害，正如他所占卜的，陈琦初被征召时，叶梦星坠落压角，第二天告诉别人说，星则好风，星则好雨，梦见星压角必无好征兆，但时命延切，不敢不负诏罢了。 陈琦的妹妹嫁给常氏，有一个儿子叫常角之，历任郡守。神龟年间，尚书陈述时政所宜，言辞颇为忠诚恳切，亲和王元义称赞他。陈琦所著的《论语》有常角之掌管，未能流传于世，其义理多与郑玄不同，往往与司徒崔浩相同。常爽，字世明，是河内温地人，为太常卿常陵的第六代孙。他的祖父常真曾任苻坚的南安太守，因世道混乱便定居在凉州。父亲常坦担任过起伏式政权的镇远将军、大夏镇江、咸美侯。常爽年少时便聪慧敏捷，为人严谨正直而有志向节操，即使是家人同仆也从未见过他松懈怠慢的模样。他志向专一，喜好学习，见闻广博，记忆牢固，通晓阴阳纬后之学、五经及诸子百家的著作，大多研究综合。周俊以礼征召他，他都不去赴任。世祖向西征讨凉州时，常爽与兄长常世国到军门归附，世祖嘉奖他们，赐常世国五品爵位，封衔美男，常爽为六品，授宣威将军。当时战车屡次出动，以征伐为事务，贵有子弟没有闲暇从事学业，常爽在温水西岸设立学馆，教授学生700多人，京师的学业顿时重新兴盛起来。常爽订立训规，有明确的奖励和惩罚条款，学生们侍奉他如同严厉的父亲。尚书左仆射袁赞、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《郎城灵球》，都是常爽教育培养而成。崔浩、高允都称赞常爽的言教激励有方。高允说，文翁以柔取胜，先生以刚克敌，立教方式虽然不同，成就人才是一样的。他就是如此被通晓事理的人赞叹佩服。趁着教学的闲暇，他撰述六经略注，以扩大著述，很有条理。其序言说，撰称立天之道教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教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教仁与义。如此则仁义是人的本性，经典是人的文采，都是用来陶冶精神，启发耳目，没有不通过学习而能成器的，没有不通过练习而能精于其业的。因此记录是勇士，依循道义而成就忠烈的气概。宁月是庸人，讲习异能以成全高尚的节操。这是因为所凭借的是学习，所依从的是根本，根本确立了，道义就产生，自身有文采而德性就完备了。从前先王治理天下，无不以诗书引导，以礼乐教育改变风俗，和洽百姓。所以恭敬节俭、庄重严谨而不繁琐的，是礼教深刻的结果。广博平易、善良而不奢侈的，是乐教深刻的结果。温柔敦厚而不愚昧的，是诗教深刻的结果。疏通之远而不虚妄的，是书教深刻的结果。竭尽精微而不害人的，是义教深刻的结果。连缀文辞、排比史事而不混乱的，是春秋教深刻的结果。乐用来调和精神，诗用来端正言语，礼用来明确体制，书用来扩大听闻，春秋用来决断事物。这五者如同五常之道，相互依存而完备，而义是他们的源头。所以说义不可见，则乾坤大概就止息了。由此说来，六经是先王留下的功业，圣人的盛大事迹，怎能不留意研习，以培养性情，文饰自身呢？近来趁着闲暇，专心于义灵，简略撰写所闻，讨论其根本，命名为《六经略注》，以教导学生。他的《略注》流传于世。常爽不侍奉王侯，独守娴静，讲习经典20余年，当时人称为儒林先生。63岁时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常文通历任官职至镇西司马、南天水太守、西义校尉。常文通之子常景另有传记。刘献之，柏林饶阳人，年少时孤苦贫寒，非常喜好诗传，曾师从渤海成玄学习，后来博览众多书籍。看到名家法家的言论，合上书卷笑着说，如果杨朱、莫迪之流不写这些书，千年之后谁知道他们渺小呢？他曾对亲近的人说，看屈原的《离骚》之作，本是个狂人，他死的应该有什么值得惋惜的。我常说洗耳濯缨，有益于常人的行迹。 时遭饮酒，有与万物同化的志向。而孔子说，我却不同于这些，没有什么可以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这话确实对啊，实在合我的心意。当时有人跟随刘献之学习，刘献之就对他说，人立身处世，虽然百种行为途径不同，但以四科为标准，应以德行为首。你如果能在家孝顺，外出敬爱兄长，忠信仁让，不用出门，天下自然知晓。如果不能这样，即使放下帷幔，用锥刺骨，穿着草鞋从师，也不过是博闻多识，如同用土龙求雨，迷惑将来之人，对于立身之道有什么益处呢？孔门弟子起初也未曾领悟，见到孔子汉愚的感叹，才回去奉养双亲。哎，先贤们，为什么觉悟的这么晚呢？束修之礼不容易，接受教导也难，我斗胆直言心腹之言，你好好考虑吧。因此四方学者没有不敬仰他的品行道义而希望登门拜访的。刘献之擅长春秋毛诗，每次讲解左氏，讲到隐公八年便停止，说义理已经完备，不需要再解释了。因此弟子不能彻底弄清他的学说。后来本郡举荐他为孝廉，这不是他的喜好，被逼迫而应命，到达京城后称病返回。高祖巡幸中山，下诏征召他担任典内教书。刘献之感叹说，我比庄周所说的散目差得远啊，一次已经很过分了，难道可以再来一次吗？坚决以疾病推辞。当时中山张无贵与刘献之齐名，天下人称他们为儒宗。张无贵每次讲学门徒上千，其中学业品行可称道的却很少。刘献之著录的学生只有几百人，但都是通晓经书的人，于是有见识的人分辨他们的优劣。北魏成丧乱之后，五经大义虽有失说，但天下诸生多有疑难停滞，都由刘献之决断。六义之文虽未全部注解，但所标举的宗旨颇与就义不同，撰有三礼大义四卷，三传略历三卷，注毛诗序义一卷，现在流行于世，还有章句书三卷，注释涅盘经未完成而去世，有四个儿子，刘放古、刘远古、刘参古、刘修古。刘放古幼年有才能，任州从事早亡。刘远古、刘参古都传承父亲的是学而不能精通。张无贵字无子，中山人，年少时聪慧善辩，身高八尺，容貌奇伟。十八岁时本郡举荐他为太学博士。张无贵先前学术不多，于是跟随立权学习礼，跟随牛天佑学习义。立权牛天佑粗略地为他启发，而张无贵读一遍便另外构建门户，世人争相归附他。曾经在下学聚集学生上千而不讲解传，学生私下说张生在左氏上似乎不能讲解。张无贵听说后对他的学生说，我这个夏天讲课暂时停止，以后应当讲传，你们来日都要带着书本。学生们感到奇怪而已。张无贵对刘兰说，你曾经读左氏，为我说一说。刘兰于是为他讲解。三巡之中，张无贵同时研读杜预、福前的注解、概括两家，一同全部列举。诸生后来聚集，他便为他们讲解，毅力无穷，大多新颖奇异。刘兰于是伏地听讲，学者因此更加惊奇他。但他因善便能掩饰过失，喜好诡辩之说，因此学业不久传，而气焰凌驾于周穆郡守之上，不屈从王侯，最终没有做官而去世。刘兰武艺人，三十多岁才开始入学学习急救篇，家人察觉他聪明，便让他从师，跟随中山王保安学习春秋诗礼。家中贫穷无法自己，边耕作边学习。三年之后便告诉他的兄长，我想讲书。他的兄长笑着听从他，为他设立学社，聚集学生二百人。刘兰读左氏五天一遍，兼通五经。此前张无贵因聪慧善辩过人，他的解说不依据先儒的宗旨，唯有刘兰推究经传的缘由，根据著者的意图，参以伪后及先儒旧事，非常精详。此后经义审慎广博，都源于刘兰。刘兰又通晓阴阳，博学多识，被儒者所尊崇。瀛州刺史裴植 征召刘兰在州城南馆讲书，培植为学主，所以学生很多，天下称道。又特别被中山王元英器重，元英将他引入学馆，让他教授自己的儿子元熙、元佑、元略等人。刘兰前后学徒数千，成就学业的人很多，但他排斥诋毁公羊，又非一懂重书，因此被世人讥讽。永平年间任国子助教，延昌年间静坐读书，有人敲门，门人通报刘兰命人引入。那人头戴葛巾，身穿单衣，进来与刘兰同坐，对刘兰说：你本是学士，为什么常常诋毁侮辱他人？道理长短究竟在于谁，竟然无理的侵犯别人？现在想召唤你，应当与你正论此事。说完便出去了。出去后，刘兰告诉家人，不久他患病去世。孙惠卫，字叔炳，武义五岁人，乳名陀罗，自称六世祖孙道公，曾任晋朝长秋卿，从孙道公到孙惠卫世代已儒学相传。孙惠卫13岁时大致通晓诗书及孝经论语，18岁师从董道济讲解义，19岁师从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三传，周游于儒学讲寺，在冀州一带很有名气。太和初年，郡中举荐他为孝廉，在中书省对策。当时中书监高驴素来听说孙惠卫，称赞他才思敏捷，于是与他交谈，推荐为中书博士，转任黄宗博士。高驴受命制定雅乐，孙惠卫参与其事。乐成后，高驴上书请求召集朝廷显贵于太乐署，共同研究是非。秘书令李彪自恃才辩，在其中发难，高驴命孙惠卫与李彪辩论，李彪不能使孙惠卫屈服。黄门侍郎张仪常与他交游相处，每次上表书议论政事，大多咨询访问他。17年高祖南征，孙惠卫上议关于告累之礼。太师冯熙去世时，孙惠卫监理其丧礼，上书建议冯熙未成年的儿子都穿成人之服。孙惠卫与李彪因儒学相知，等到李彪官至尚书，孙惠卫仍任太庙令。高祖曾从容说道，李彪已经登上龙门，而孙惠卫仍沉沦于小沟渠，朕常觉得有亏欠。他虽然长久滞留在小官位上，但深切体察通色之理，没有孜孜以求的欲望，儒者因此敬重他。22年任东宫侍读，先前七庙以平文帝为太祖，高祖议定祖宗，以道武帝为太祖。祖宗虽已确定，但招募次序未改。高祖驾崩后，将神主赋于太庙，当时侍中崔光兼太常卿，认为太祖已改，招募应依次更改。兼御史中尉黄门侍郎邢鸾认为太祖虽改，招募仍不应更改，于是起草弹劾奏章，想要弹劾崔光。崔光对孙惠卫说，这是礼制，而执法者想要弹劾我，希望能得到大学者的帮助。孙惠卫说，这深得礼制权变，随即写信给崔光阐明此事。崔光将孙惠卫的信呈送宰府，于是召孙惠卫与邢鸾在朝廷上辩论得失，尚书令王素又相助邢鸾，但邢鸾之礼最终屈从，弹劾之事于是平息。世宗即位之后，他孙惠卫仍在宫中讲解经典，从冗从仆业升迁为秘书丞、武义郡中正。惠卫进入东关后，看到典籍不周全，于是上书说，臣听说圣明的皇帝统治天下，必定暗中赞颂人伦纲常，参酌天地，效法典故，遵循大道。所以易经说，观察天文以了解时令变化，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。这样看来，六经、诸子百家、图书秘籍是承奉上天的正道，治理百姓的模范。因此温柔敦厚、疏通之远，是诗经、尚书的教化；恭敬节俭、平易良善，是礼乐的准则；卦爻象辞以精微为神妙，春秋以连缀文辞为教化。所以大训在东序中灿烂，艺文在灵阁中光耀，这确实是太平的根本，圣残的要道，国家的灵基，帝王的圣业。安定君上，安抚百姓，敦厚风俗，美化风气，大概就在于此吧。等到秦朝废弃学术，礼经灭绝，汉朝兴起后寻求访求，典章文献才得以恢复，先王的遗训灿然复存。 到光武帝拨乱反正，日不暇给，但运到洛阳的书籍有2000多车。魏晋时期尤其重视典籍，收集王毅，汇集散失，900+全都完备。看他们搜集阅览史书，访求购买经论、竹简纸张所记载的，几乎无所遗漏。陈学问不够通达儒学，思虑不能高远，只是遵循章句，没有建树，但却承蒙厚恩，置身秘书省，师位素餐，只负责书籍之事。而冠格的就有典籍，先前没有固定目录，新旧混杂，首尾不全，有的累积数十卷，有的常年不抄写，有的篇章脱落，首尾残缺，有的文字损坏错误，谬误破烂相连，篇目虽然很多，完整确定的却少。臣现在依照前程臣卢常所传的甲乙新录，想要补充残缺，删并重复，校勘句斗，作为定本，依次均等抄写，永远作为常规。其中省里先前没有底本的，广泛推求，搜罗使其完备。然而经传浩博，诸子纷繁，布置既多，篇章有误，应当不是一两个教书者短时间内能完成的。现在请求让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40人在秘书省专门精心校考，参定字义。如蒙允许，那么典文正确，群书大集。世宗下诏同意，又兼任黄门侍郎，升迁为中散大夫，仍兼任黄门。很久以后正式任黄门侍郎，代替崔光为著作郎，但才能不擅长文史，没有撰著，只是自己翻阅其撰著数行而已。升迁为国子祭酒秘书监，仍掌管史事。延昌二年追赏其侍讲功劳，封为枣强县开国南10邑200户。肃宗初年出任平东将军、济州刺史，回京后授光禄大夫。北魏建国以来，儒生做低微官职的会为最为显达。先前只善名位，正始年间在宫禁中侍讲，夜晚讨论佛经，符合皇帝心意，下诏给加会字，号称会位法师。神龟元年死于任上，时年67岁。赐帛500匹，追赠大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谥号岱。儿子伯礼继承爵位。伯礼擅长隶书，被任命为奉朝请、员外散骑侍郎、宁朔将军、步兵校尉、国子博士。去世后追赠辅国将军、巴州刺史。儿子产童继承爵位。年少有才学，早亡，当时人惋惜他。徐尊明，字子盼，华阴人，身高8尺，幼年丧父，爱好学习。17岁时跟随乡人毛林和等人到山东求学，到上党后便师从屯留王聪学习毛诗、尚书、礼记。一年后便辞别王聪前往燕赵师从张无贵。张无贵门徒很多，尊明心悦诚服几个月，便私下对他的朋友说，张生名气大，但义理没有规矩，凡所讲说不合我心意，请让我另从师。于是与平原田猛略到范阳孙买得处授业。一年后又想离开，田猛略对尊明说，您年少从师，每次不完成学业千里复书，为什么去就如此轻率，这样用心终恐无成。尊明说，我现在才知道真正的老师所在。田猛略说，在哪里？尊明便指着心说，正在这里。于是到平原唐迁处被收留，住在残舍，读孝经、论语、毛诗、尚书、三礼，不出门院，共经6年，有时弹筝吹笛以自娱。又得知杨平馆陶赵氏叶家中有服饰春秋，是近代永嘉旧本，尊明于是前往阅读。又经数年便亲手撰著春秋1章，共30卷。此后教授学生门徒很少，很久以后才兴盛。尊明每次登座讲学，一定拿着经文和著书，然后陈述，他的学生至今逐渐形成习俗。尊明在外讲学20余年，海内无不尊崇仰慕。他颇好聚敛财物，有损儒者风度。后来广平王元怀听说后征召他，到后不久就退去，不喜欢京城。孝昌末年，南渡黄河，客居任城，因在兖州有旧交，便迁居那里。永安初年，东道大使袁罗上表举荐他，最终没有礼聘。永安二年，袁浩进入洛阳， 任城太守李湛准备举义兵尊名参与其事。夜里到民间被乱兵杀害，时年55岁。永熙二年，尊名弟子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上表说，臣听说行道树德，并非求利于当世，服役旅人，岂邀恩于死后，但天爵所存，果然导致是驴之礼，名望所归，终有慈慕之荣。福建已故处士兖州徐尊明生于草野，不凭借士族根基，长于原野，不成雕饰之事，而寄托心胸深远，至情恬淡雅静，处境无闷，居约不忧，所以能垂帘自矜，下为独德，钻研经纬之威严，研讨圣贤之妙旨，无不进入其门户，见登其堂傲，确实可称大儒于海内，善名施于日下了。因此四方遥远，知音之类，严守穆德，侨族一封，每当金炉暂开，帐策不远千里，树修授业，边路将于万人。本来以启穆胜烈于西河，仿效高宗于北海，若穆其好事，爱客尊贤，霸力尤良，纷繁成列。尊名以硕德重名，守蒙礼命，夜居雅步，卷同治体。黄门礼遇完全之息，正要申明建奏之恩，处心守贺之志，前居乐道，遂往不归。所以北海王入洛之初，率土封米，尊名却然守志，终结不渝，于是与太守李湛准备诛杀叛逆。当时有遭遇，受毙于凶险，至诚高洁，淹没无闻，朝野人士相互叹惋。夫为陛下远应龙绪，俯直天中，每端听而望日落，常作思而后晓，虽微功小善，片言一行，无不衣上加饰，玉帛在门。何况尊名官盖一时，师表当世，忽然谢世，经济寂寥，逝者长辞，无论荣驾，闻名续物，敦立在此。臣托身诸生，倾城顾盼，为胸襟之意，感在三之众，因此月分沉鱼，上宣卧座，特起加以显示，追以好爵，上身朝廷上德之风，下是学徒击鼓之力。若臣见召回，屈垂精彩，则荒坟千载，世贵生平，最终没有赠事。董指，字文发，顿丘魏国人，祖父董婴，高平太守，父亲董求，郡公曹。董指身高七尺二寸，好古，学问崇尚雅素。17岁时，师从清河监伯阳学习《论语》《毛诗》《春秋》《周易》，到河内高望重处学习《周官》，后来在柏林留县之处便授诸经，数年之中大义精炼，教授学生。太和末年，任四门小学博士。后世宗下诏令董指进入玄华宫，让孙慧卫拷问其六经，仍下诏令董指教授京兆、清河、广平、汝南四王，后来特授员外散骑侍郎。清河王元义任司空、司徒时，引用董指为长留参军。元义升任太尉，董指任仓曹参军，出任三世郡太守，加杨烈将军，入朝任太尉司马，不久加辅国将军，不久以本将军任安州刺史。董指趁述职之便，路过家中，置酒高会，大宴相议父老，于是说腰悬归印返回故国，昔人称荣，持节还家，怎能不乐。于是告诫二三子弟说，此之富贵并非从天而降，乃是勤学所致，当时人以此为荣。入朝任司农少卿、光禄大夫。董指出州入清，不仅因学业所致，也因汝南王元悦以其师资之意为他祈请。永安初年，加平东将军，不久因年老解职。永熙二年去世。初帝因董指昔日教授父亲学业，所以优赠散骑常侍、都督向英仓三州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相州刺史，谥号为文烈。儿子重要，武定末年，任仪同开府署。刁冲，字文朗，渤海饶安人，镇东将军刁雍的曾孙。13岁丧父，孝母过人。他的祖母是司空高允的女儿，聪明妇人，哀悯他年幼丧父，抚养尤其深厚。刁冲服丧期满后，便立志到外地求学。高氏哭泣挽留他，刁冲最终不止。虽然家世贵显通达，却到外面从师，自同于诸省。当时学制 诸生都要每日轮值监厨，刁冲虽然有仆隶，不让他们代替自己亲自做饭。每次受师之际，发情金砖，不舍昼夜，几乎忘记寒暑。学问通晓诸经，偏修正玄学说，阴阳、土纬、算术、天文、风气之书，无不贯通宗览。当时佩服其精博，刺史郭作听闻其盛名，访问一意，刁冲因机解答，无不驱除其酒祸。后来太守范阳卢尚之、刺史河东裴植都征召刁冲为公曹，主簿，这不是他所喜欢的，只是接受官署而已，不关事务。只以讲学为心，四方学徒到他那里受业者每年有数百人。刁冲虽是儒生，但直心壮烈，不畏强暴。延昌年间，世宗舅父司徒高照擅自作威作福，刁冲便上表极力陈述其事，词意恳切正直，文艺忠愤。太傅清河王元义看后叹息，先前刁冲曾祖父刁雍作《行孝论》，以告诫子孙，称古代藏人用新草果尸，不封土不植树，后世圣人改为棺椁，有的人生前不能制养，死后厚葬过度，到了末世甚至用芦苇果尸裸身而葬，确实而论，并作折中，既知二者之尸起疑相同，应当使所存棺木厚不过三寸，高不过三尺，不用增彩，连以十幅，灵车只用白布为幔，不加画饰，名为青素车，又去掉碗戈、方向以及蒙器杂物。到刁冲祖父刁尊将去世时，敕令子孙奉行刁雍遗旨。河南郢城张普惠认为过于节俭，致书刁冲叔父刁整议论其可否。刁整让他与通学之士讨论，刁冲便致书国学诸儒论其事，学官最终不能回答。刁冲以嫡孙继承祖父爵位东安侯。京兆王元继任司空时，并以高选多次征辟为济世参军。肃宗将亲自试殿，于是国子助教韩神固与诸儒到国子祭酒催光，吏部尚书真琛处举荐其才学，上奏征召。到去世时，国子博士高良及范阳卢道侃、卢景玉等又上状陈述刁冲学业行义，亦奏谥号为安县先生，以太牢祭祀。儿子刁清，字志儒，卢景玉，字仲儒，小字白头，范阳涿人，张武伯卢同的侄子，年少聪明，专攻经学为业，居住在拒马河，带一个老婢做饭，妻子不跟随，又避居大宁山，不经营世事，居处无所事，只在注释经书。他的叔父卢同职位显要，而景玉只住在原舍，情通郊野，谦恭守道，真素自得，因此谥号居士。前废帝初年，受任国子博士、参议正升，很受亲近待遇，以不臣之礼待他。永熙初年，按规定解职。天平年间，回乡里与邢子才、魏继景、魏收、邢兴等人一同被征召到邺城。景玉寄住在僧寺，讲习听讲不停。不久，回归本郡。河间人邢摩纳和卢景玉的堂兄卢仲礼占据乡里，发动叛乱，逼迫卢景玉一同造反，以响应元宝炬。祁县武王命令都督贺拔人讨伐，平定了叛乱。贺拔人听说卢景玉经学明通，品行显著，便用一马专门征召他，不久又释放了他，让他教授自己的儿子们。在学馆中每十天回家一次，按时供给精美的膳食。卢景玉的仪表风度、言语行为很受赞叹赏识。在这之前，卢景玉注解了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孝经》《礼记》《老子》，其中《毛诗》《春秋》《左氏传》还没有完成。齐文襄王入朝为相，在府地开设讲言，招揽当时的名流，让卢景玉讲解他注解的《周易》。卢景玉的义理精妙细微，谈吐从容文雅。当时有人提问劫难，有时甚至诋毁呵斥，声音很大，脸色严厉，言语非常不恭敬，但卢景玉神色庄重，风度不变，从容应对，没有破绽可以寻觅，因此士大夫们都赞叹称美他。元昊进入洛阳，任命卢景玉为中书郎。普泰初年，又受任为国子博士。在官职升降之间，他从未表现出得失的神色，他性情清静，淡泊于荣誉利禄，穿破旧的衣服，吃粗糙的食物，恬淡自安，整天端正严肃，如同面对宾客。兴和年间， 被授为齐王开府属官，在晋阳去世，齐献武王哀悼惋惜他。卢景玉虽然不具图教授，但他所注解的《周易》广泛流传于世，他又喜好佛教，通晓佛教的大义。天竺胡僧道西每次谈论各种经论，总是委托卢景玉作序。卢景玉在失败时被关在晋阳监狱中，他制成诵经枷锁自己脱落。当时又有一个人背负死罪，梦见僧人教他讲经，醒来后按照梦中所见默默诵经千遍，临行十刀折断，主审官将此事上报，赦免了他。这部经于是流传于世，称为高王观世音。李同轨是赵俊高一人，杨甲太守李义深的弟弟。他身材魁梧高大，腰带实为，学问贯通各种经书，多所研读背诵，同时研读佛书，又喜好医术。22岁时被举荐为秀才，参加设策考试，受任奉朝请兼国子助教，转任著作郎，掌管礼仪制度，编修国史，升任国子博士，加征虏将军衔。永熙二年初地驾临平等寺，僧徒讲法，命令李同轨论难，他音韵清朗，问答可观，初地认为很好。三年春举行试菜礼，下诏邀请公卿学官在显阳殿，命祭酒刘兴讲《孝经》，黄门侍郎李玉讲《礼记》，中书舍人卢景轩解释《大代理》，下小正篇。当时广泛招揽儒学之士，让他们参与听讲。李同轨经义一向优秀，辨析也很精美，但没能执经讲解，深感遗憾。天平年间转任中书侍郎，兴和年间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萧衍那里。萧衍深好佛学，于是召集名僧在爱境同泰二寺讲解《涅盘大品经》，请李同轨参与。萧衍还派他的朝臣一起观看听讲。李同轨论难了很久，僧俗都认为很好。卢景玉去世后，齐献武王请李同轨在学馆教授各位公子，非常礼遇他，每天早晨进去讲授，傍晚才回家。穿黑衣和白衣的求学者，李同轨在夜里为他们解说，一年四季总是如此，不以此为疲倦。武定四年下去世，享年47岁，当时的人悲伤惋惜他，齐献武王也特别哀悼，赠予的衣物很丰厚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谥号为康。李业兴是上党长子人，祖父李求、父亲李玄济都因儒学被举荐为孝廉。李玄济在荆襄县临任上去世。李业兴少年时耿直有气节，专心求学，精力充沛，背着书箱跟从老师，不怕勤苦，沉溺于思考章句，喜欢阅览不同的学说，晚年才在赵魏之间师从徐尊明。当时有渔阳人先于林父也具图教授，而徐尊明的声誉还不高，收录的学生还很少。李业兴于是到先于林父的学社装作授业的学生，先于林父就对他说，李生长久跟随羌博士得到了什么。李业兴默不作声。等到先于林父讲解《左传》，李业兴问了几条大意，先于林父不能回答。于是李业兴整理衣服站起来说，羌弟子正是这样罢了。于是径直返回。从此先于林父的学生倾巢而出，归附徐尊明。徐尊明的学徒大大兴盛，这是李业兴的功劳。后来他广泛涉猎百家，图谶、风角、天文、战后无不详细熟练，尤其擅长历法计算。虽然贫贱，但常常自负，如果礼遇不够，即使面对权贵也不屈从。后来成为王尊业的门客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任教书郎。因为当时通行赵匪的历法，节气在陈后下推算，延昌年间李业兴于是制作了《戊子元历》上奏。当时屯骑校尉张宏、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各自进献新历，世宗下诏让他们共同编定一部历法。张宏等人后来共同推举李业兴为主持人，编成《戊子历》，正光三年上奏施行。此事记载在《律历志》中，他多次升迁至奉朝请。临淮王元玉征讨蛮族，引荐他为骑兵参军。后来广陵王元渊北征，又任外兵参军。李业兴因为阴历甲寅，皇帝辛卯，只有鸡年，数数王缺，李业兴又加以修订，各成一卷，流传于世。建义初年，奉命掌管礼仪制度，不久受任著作左郎。永安二年，因先前制作历法的功勋， 赐爵长子伯。遭遇丧事解职，不久启用恢复原官。元业窃取帝号时，受任通直散骑侍郎。普泰元年，淘汰士官，李业兴仍在通直，加宁朔将军衔。又受任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仍在通直。太昌初年，转任散骑侍郎，仍因掌管礼仪的勤劳，特别赏赐一阶，受任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不久加安西将军衔。后来因为初帝即位之初参与行礼，封为屯留县开国子，食邑500户，转任中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永熙三年二月，初帝行事殿礼，李业兴与魏继景、温子升、窦苑负责斋具。后来入朝任侍读。迁都邺城之初，起部郎中心术上奏说，如今皇室迁居，百事开始，营建一旦兴起，必须合乎中制，上则效法前代，下则模仿洛阳。现在邺都虽然旧有，但基址毁坏，加之图记参差不齐，事宜审定。我虽然身任其职，但学问不考古，国家大事不敢专断。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学识渊博，通晓儒家经典，博闻多识，对于万门千户之事，事宜咨询他。现在请求到他那里翻阅图籍，考定是非，参酌古今，折中立法，召集化工和所需物料，制作新图，上奏决定。希望在开始营建时，主事者没有疑问。下诏听从。天平二年，受任镇南将军，不久任侍读。当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将高隆之受命修缮三属乐器、衣服以及百戏等物，于是奏请李业兴共同参与此事。四年，与兼散骑常侍李协、兼吏部郎卢元明出使萧衍那里。萧衍的散骑常侍朱毅问李业兴说，魏都洛阳的韦素山是南郊吗？李业兴说，韦素是元丘，不是南郊。朱毅说，北方郊丘不同地方用的是郑玄的说法，我们这里用的是王肃的说法。李业兴说，是的，洛阳的郊丘之处专用郑玄的解释。朱毅说，如果这样，女子逆将旁亲也依从郑玄吗？李业兴说，这一件事也不完全依从。如果你们这里用王肃的说法，除服和淡季应该用25月，为什么王翦的丧礼淡季用27月？朱毅于是不回答。李业兴说，我昨天看见明堂是四根柱子方形屋顶，完全没有五九之事，应当是裴伟所制。明堂上圆下方，裴伟只去掉了事而已。现在这明堂上面不圆是为什么？朱毅说，圆方之说经典没有记载，对方形有什么奇怪？李业兴说，圆方的话出处很明白，你自己没看见？看见你抄录的梁主孝经义也说上圆下方，你的话难道不是自相矛盾？朱毅说，如果这样，圆方到底出在哪部经？李业兴说，出自孝经元神器。朱毅说，韦后之书怎么能相信呢？李业兴说，你如果不信林微养、夜光记之类经典也没有出处，你又信不信？朱毅不回答。萧衍亲自问李业兴说，听说你擅长经义，儒学和玄学中你通达哪些？李业兴说，少年时是书生，只读了五经，至于深奥的义理不能辨别解释。萧衍问，诗经周南是王者之风，细数周公赵南是人贤之风，细数少公，为什么叫做细？李业兴回答说，郑玄著以礼说，从前大王王继住在岐山之南，亲身推行赵南的教化，以兴起王业，到文王推行现在周南的教化，以接受天命，在丰邑建立都城，分其旧地，归属二公。萧衍又问，如果是旧地应该自己统辖，为什么分封给二公？李业兴说，文王为诸侯时教化自己的本国，现在既然登上地位，不能继续守住诸侯的土地，所以分封给二公。萧衍又问，乾卦初爻称乾龙，二爻称见龙，到了五爻飞龙，初爻可以称为虎，问意稍有偏差。李业兴回答说，学识肤浅，不足以回答。萧衍又问，尚书正月上日寿终文祖，这用的是哪个月的正？李业兴回答说，这是夏征正月。萧衍说，怎么知道？李业兴说， 据《尚书中后运行篇》说日月盈始，所以知道是下征。萧衍又问，爻时用哪个月为正？李业兴回答说，从爻以上典籍没有记载，实在不知道。萧衍又说，迎宾初日就是正月，日中新鸟以阴仲春就是二月。这出自爻典，怎么能说爻时不知道用何正？李业兴回答说，虽然三正不同，但说到时节都依据夏时正月。周礼说仲春二月会合，没有夫家的男女。虽然出自周书，月份也是夏时，爻时的日月也应当如此，只是我见识不深，不能辨析明白。萧衍又说，李记载元壤的母亲死了，孔子帮助他清洗棺材，元壤敲着木头唱道，很久了没有寄托音讯，李手的花纹那么斑斓，握着你的手那么柔软，孔子是圣人，却与元壤做朋友。李业兴回答说，孔子自己解释说，亲人之间不视为亲人，故旧之间不视为故旧。又问，元壤是什么地方人？李业兴回答说，郑玄注说元壤是孔子幼年时的旧友，所以是鲁国人。萧衍又问，孔子是圣人，所存留的一定可以效法，元壤不孝，违背人伦，为什么为了保存故旧的小节而废弃不孝的大罪？李业兴回答说，元壤的行为事情自然张著，幼年的交情不是从现在开始，既然没有大的变故，怎么能抛弃他？孔子身后的重视故旧的情谊，在道理上没有过失。萧衍又问，孔子是圣人，为什么记载元壤的事垂范万代？李业兴回答说，这是后人所记录，不是孔子自己写的，就像合葬于房一样，这类事礼记中动不动有上百处。萧衍又问，说太极是有还是无？李业兴回答说，所传太极是有，我向来不学玄学，怎么敢随便回答。回国后兼任散骑常侍，加中军大将军衔，后来裁撤议事省，下诏又仆射高隆之以及各位朝士与李业兴等人在尚书省议定五礼。兴和初年又制作了甲子元历，当时被施用，又参与议定临止新制。武定元年受任国子祭酒，仍任侍读。三年外任太原太守，齐献武王每次出征讨伐时常访问他。五年齐文襄王引荐他为中外府资议参军，后来因事被囚禁。李业兴于是制作九宫行其历，以500为章，4040为部，987为斗分，仍以己位为元，始终相为，不再移转，与当今历法法术不同。至于节气交错分界，日影长短变化，没有不同。七年死在囚禁之所，享年66岁。李业兴热爱古籍，不停地搜集，亲手修补整理，亲自题写标签，他家里所藏的书籍将近10000卷。他读书从不间断，见识了许多奇闻异事，众儒生都佩服他的渊博学识。他性格豪爽侠义，重视情义，有人遇到急难前来投靠，他便能收留藏匿，与他交好的人他会倾尽所有，毫不吝惜。如果有人与他作对，他便立即挑剔诋毁，甚至声色俱厉的辱骂。他性情急躁狭隘，在辩论问题的时候高声叫嚷挥臂，没有儒者的风度。他常对人说，只要说我好话，即使明知是假话，也胜过说我坏话。他力求上进，嫉恨别人超越自己，不顾及后患，当时人都因此讨厌他。至于学术上的精深微妙之处，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。他的儿子李重祖在武定年间担任太尉外兵参军，重祖的弟弟李尊祖在太昌年间，李业兴将他的长子李伯传授给他，齐朝受禅后按例降职。使臣说，古语道，容貌体态不值得看，勇力不值得依靠，家族姓氏不值得称道，祖先不值得夸耀，然而能显明于四方，流芳于后世的，大概只有学问吧。这话确实可信啊。像梁月这些人，专心致志，不知疲倦，靠自己努力，于是能听闻道义，受人尊敬，有的聚集门徒成百上千，有的做官乘车，都是得益于研习古事的力量。